大家好，我们今天进入小羊圣经通读第59天，我们要来读生命记第22到24章。好，在这3章当中啊，摩西仍然在重申律法。这3章当中所讲到的律法啊，在出埃及记当中啊，或者在利未记当中啊，有一些都有涉及。啊，我们之前讲过啊，摩西之所以要在生命记当中重申律例、命令、典章啊，因为这就是与啊上帝与他的百姓所立的约有关系的。神讲得很清楚，你们进到迦南地，你们需要遵守上帝的律例、命令、典章，然后你们在那里才成为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在那个上帝所赐给你的应许之地可以得以长久，仇敌在你面前啊没有一人可以站立，然后你们在地上会得福啊，而不是受祸啊。所以这些的律例典章都非常的重要啊，所以他要不断的重申，向以色列的百姓重申。那么第二个，当我们现在在读这些律例命令典章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明白上帝的命令、上帝的律法彰显上帝的属性。上帝到底是谁啊？他不仅是独一的真神啊，他是又真又活的啊，有位格的神。他不仅掌管完全的主权，无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创造，还是他凡事万事都在他手中的护理，还是他的救赎和审判啊，不仅他的主权。第三，上帝是完全美善的。上帝的美善在于他的属性是完全的公义和良善的。公义啊、良善、慈爱、信实、圣洁都是上帝的属性，而且这些属性都是完全的啊。所以或者说我们也可以说，上帝是一位在道德性上完全完美的这样的一位神。诶，那我们怎么来判断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是良善的呢？那么我们去判断上帝是公义的、良善的标准在哪里呢？哪怕是我们罪人啊，我们已经是完全败坏的，但是因着我们曾经被造，身上具有上帝的形象，所以上帝就已经把他的那些公义、良善的一些属性啊，部分的赐给了我们。虽然罪人犯罪，败坏了这整个神的形象，但是我们心中仍然有那些残留的良心。虽然我们自己行不出来，但我们看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仍然说这是公义的，我们看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仍然说这是良善的啊，这里面有一些普遍的原则在那个里面。当然罪人也会按照自己的标准定所谓良善公义的这样标准，是不符合上帝旨意的。但是基督徒因着我们啊眼睛被打开，我们因着我们认识神，所以当我们读到上帝的律法命令的时候，我们可以由衷的知道啊，这一位上帝，这位赐下如此明确、如此公义良善律法的上帝，一定是啊公义良善的神啊。我们可以向他献上感恩，并且可以完全的来信靠他。好，我就拿前面的几个啊，在22章的前面的几个条例做一个例子啊。我们来看第1节到第3节，你若看见弟兄的牛或羊失迷了路，不可仰为不见，总要把它牵回来交给你的弟兄。你弟兄若离你远，或是你不认识他，就要牵到你家去，留在你那里，等你弟兄来寻找，就还给他。你的弟兄无论失落什么，或是驴，或是衣服，你若遇见，都要这样行，不可仰为不见。好，所以我相信任何一个人啊，他读到这些条例，他都可以说这是对别人的关心啊，这是对别人的帮助，这里面存着爱心啊。那么其实这些呢都是从啊神的律法，这些都是属于爱人如己的范畴当中啊。这是一方面我们可以判断的，这些命令里面完全都带着慈爱啊。你要尊重别人的财物啊，你不能仰为不见。首先你不能仰为不见，你要去关心别人。第二个，这个财物是别人的，就是别人的啊，你要物归原主啊。当然我们知道在这个败坏的时代，罪人可以给自己找1000条在他看来正当的理由去占有别人的东西啊。罪人可以给自己找1000条理由，看到别人的财产失落，可以就不当自己一回事。那这样的事情在这个社会上多得不得了，对不对？看到别人在被别人的 别人 小偷在偷别人的东西，我们可以仰微不见，对不对？我们地上捡到东西，我们可以跟自己说，哎呀，边上找不到人呢，这东西就是我的，等等等等。好，我们再来看第五节，妇女不可穿戴男子所穿戴的，男子也不可穿妇女的衣服，因为这样行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这个表面上是衣服穿来穿去的问题，男人不能穿女人衣服，女人不能穿男人的衣服，但实际上这里是明确的性别界定，男人要穿男人的衣服，让人家一眼就看出来你是男人，女人要穿女人的衣服，让人家一眼就看出来你是女人。因为在当时代已经有很多同性恋的问题了啊，所以我们从这里也可以，我相信凡是一个正常的人，他都可以相信这是对的啊，男人就是男人，女人就是女人，这是出于我们天性的常识的。但是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悖逆歪曲悖谬的时代啊，人性的败坏已经到我们可以把性别不是分成两种，而是分成七种了啊，分成五种了啊，我们上厕所都不知道要去哪里去上了啊。现在美国已经可以啊，我今天可以认为自己是男人，今天去男洗手间，去男更衣室，明天可以下午我就认为自己是女人，我就跑到女洗手间、女更衣室去了啊。所以你会，我刚才我特意强调，这些命令其实从我们里面残留的良心，哪怕是不信主的人，他都可以说这是公义的，这是良善的，这是符合人的常识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的罪性总是要悖逆这样的公义，总是要立自己的公义为公义啊，但实际上在神眼中就不是公义的啊，总是要以自己，比如说我们说，哎，为什么人不能变性呢啊，总是要为那当人变性之后，为什么人不能同性恋呢啊？那么当人变性之后，我们当然应该照顾他的需要啊。他现在是男人，我们当然应该让他进男更衣室啊。如果他下一秒钟认为自己是女人，我们也应该让他进女更衣室，这就是宽容嘛。所以你看到人的败坏啊，人的堕落就是在这样子，无可挽回的啊，无可挽回的坠落啊，整个社会的这样的一种道德性。好，那下面呢，我这个三章呢，我讲几个比较重要的啊，重要的那个律法的一些方面啊。首先，在这个三章当中非常强调的一个就是婚姻之间的一些婚姻的神圣性啊。婚姻的神圣性里面，在第二十三章啊，第22章15节到19节是特别讲到啊，女子要有贞洁的凭据啊，特别讲到要处女啊。她在结婚之前，她要保持她贞洁的这样的一个处女的身份啊，这你在现代看来也是完全不可思议的啊，好像我们剥夺了女人的自由啊等等。但实际上啊，在婚，这是婚姻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彼此的忠诚，在性关系上彼此的忠诚啊。那么圣经之所以如此的来关注婚姻的纯洁啊，因为我们都知道，等到新约我们就知道婚姻的真正的属灵含义是指向福音啊，是指向耶稣基督对他百姓的爱啊，基督与他的百姓，基督与他的教会啊，良人属我们，我们属良人啊，我们要彼此的忠诚的啊。所以这里呢就是特别讲从这个22章的这里呢就特别讲到婚姻的一个忠诚啊。啊，包括后面的不能行淫啊，那么有几种情况，一个女人经许配丈夫了，你与她行淫，在城里行淫，在田野行淫啊等等，或者你遇到没有许配人的处女，你与她行淫应该怎么样做？就是这些都是非常详细的来保护了啊。保护了女人的她应得的尊严和权利的啊，比如说男子遇见没有许配人的处女，你与她行淫，就必须你要娶这个女子为妻啊，你要拿50舍克勒的银子，50舍克勒的银子在当时是非常大的一笔数字的，基本上就是相当于正常娶妻的一个聘礼。前面19节讲到的，如果一个男人污蔑他的妻子没有贞洁的凭据啊，他也要罚他100舍克勒银子，这相当于是两倍的聘礼的一个罚款啊。所以这些其实耶和华啊，神透过这些明确的民事律来保护整个婚姻啊，来保护整个家庭的稳定啊，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后面呢，在第24章呢，也特别讲到了娶妻和休妻的事情。24章啊，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啊，那么 所以啊，其实这里也好啊，在利未记啊，在民数记啊里面都讲到，其实以色列人在旧约他们是可以啊，来丈夫是有权利来休妻的啊，但是实际上呢，在虽然丈夫是有权利来休妻的，但是在这里呢，他是讲到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其实这些不合理的事呢，其实就包含在如果丈夫看到妇女这他的妻子行了违背耶和华律例明啊、律法明典章的事情，你可以不喜悦他，可以把他休掉啊。所以其实这个命令也是写得很清楚的啊，也是很合理的。但是实际上人在啊，执行这条命令的过程当中啊，人的这种罪性就显露出来了。人可以，丈夫可以任意捏造一条理由，或者一个非常啊次要的不重要的理由，他就休妻啊，为了达到自己娶新的妻子的这样的一个条件啊。所以主耶稣他到了新约之后，他就给这个条例就明确规定了条件了啊，就凡不是因着妻子行淫乱啊，那都是不能够休妻的。好，所以这是关于婚姻啊，关于啊婚姻之事的一些保护，一些民事的保护。那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呢，是关于你看到在第23章的刚开始，他讲到凡外肾受伤或被阉割的，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啊，这可能是因着不洁净的缘故。私生子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啊，所以因为私生子本身就已经破坏了婚姻了啊，所以这也是一种对婚姻的保护。他的子孙直到十代也不可入耶和华的会，所以。啊，所以以色列人是他们是绝对不敢这样去做的啊。那亚门人和摩押人也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也是永不可，子孙哪怕过了十代都不可入耶和华的会。这里叫入耶和华的会的意思，就是允许他啊进到耶和华的会幕啊，进到耶和华的居所啊，进到耶和华的圣殿来献祭啊等等，这就叫做入耶和华的会啊，成为耶和华的百姓当中的一员啊，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亚门人摩押人永远不可入啊，所以我们就会想到路德啊，路德是摩押女子，所以路德是一个非常啊非常特别的一个例子啊，在我们讲到路德记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啊。但是在这里也讲到啊，不可憎恶以东人，因为他是你的弟兄；不可憎恶埃及人，因为你在他的地上做过寄居的。他们第三代子孙就可以入耶和华的会啊，所以这里就有一个区别了啊。以东人啊，以东人是因为他是以扫的后代，是你的弟兄；埃及人是因为啊，以色列人曾经在埃及寄居了430年。啊，所以他们的第三代子孙可以入耶和华的会。从这里至少我们可以明白，第一，神对他百姓的拣选一定不是仅仅在血统上的犹太人、以色列人，这是第一啊。第二啊，神确实这里面存留着奥秘啊。神为什么要偏偏要把摩押和亚门人把他排除出去，而要把以东和埃及人中间的一部分的人啊，可能里面有上帝的百姓，要把他拣选进来啊，这仍然是出于上帝的自己的主权啊。那么在这些律例当中，还有一条非常重要的，就是如何去对待穷人啊，对待邻舍。在第24章第10节开始直到最后，讲得很清楚，你可以借钱给到邻舍，但是呢，不能自己去他家里拿当头拿抵押品，要等借贷的人自己把当头拿来。如果他是穷人，你也不可留他的当头过夜啊，因为他可能只有一件衣服给了你，你要把这个衣服还给他，让他可以过夜啊。困苦穷乏的雇工，无论是不是你的弟兄，无论还是城里寄居的，你都不能欺负他们。要当日，记住啊，你看到没有？当日就要给他工价，不可等到日落。啊，还不是一个月一节钱，你当天就要给人家钱，因为他穷苦啊，不然的话他就会这样的罪会归在你的身上啊。啊，然后19节开始，你在田间讲得很清楚，在田间收割庄稼，若忘下一捆啊，你不要回去再取，要留给寄居的孤儿寡妇。打橄榄树留下的要留给寄居的孤儿寡妇，摘葡萄园摘下的剩下的葡萄不可再摘，要留给寄居的孤儿寡妇。所以你会看到啊，上帝对这些穷苦的人而孤儿寡妇的怜悯啊，这他是直接规定在这些命令当中的。 不是你今天出于好心啊，今天我心情很好，我出于好心，所以我不去啊，我就留一些麦子留在田间了啊，留给别人了。不是，这是命令。你如果不这样去做，你是犯罪啊。所以神不断的在那里讲，当进了迦南地，上帝的百姓当中，其实不会有穷人啊，这是因为迦南地本身的供应是非常的丰富的，这是第一个，流奶与蜜之地。第二个，以色列人彼此之间的彼此的帮助，彼此的相爱啊，彼此的怜悯。所以我们看到，当一个社会堕落啊，我们刚才举了这几个方面，我们看到当一个社会堕落，就是常常就表现出这三个方面的特征。第一个就是家庭婚姻的崩溃啊，家庭婚姻的崩溃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贫富的悬殊会日益的悬殊啊，就像我们现在这样一个堕落的世界，只有磨得越来越快的镰刀和被割的韭菜，只有这两种人啊，剥削别人啊，欺凌别人啊，奴役别人，用诡诈啊，用谎言，用暴力啊，去抢夺别人的财产，不仅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啊。第三个就是在宗教上的所谓的宽容啊，所谓的这种啊，把这些界限的去掉啊，反正任何人啊都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你拜你的神，我拜我的神，这种所谓的宗教的宽容，这种整个的偶像的灵力，都是一个社会整体堕落啊，越来越背逆上帝的表现。所以我们再次强调，上帝赐律法给他的百姓，既是管理他们，也是对他们的祝福。因为人被造就是为了要遵守上帝的命令的，因为上帝是又真又活的神，也是永远美善公义慈爱的主，感谢神。